老先知对他说，我也是先知，和你一样，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，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，叫他吃饭喝水。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。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，在他家里吃饭喝水。好的，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康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非常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，一起来敬拜赞美主，一起来服侍主。我要先说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啊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即位了以后，国家分裂为二，北国就称为以色列，南国就称为犹大。北国比较强大一点，但是这两个国其实都很弱小，跟其他的强权比起来很弱小。那么虽然北国比较稍微强大一点，但是神对他是更加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是明目张胆拜偶像的。南国呢，名义上还是以耶和华为神，虽然他们的状况也没有好多少啊，甚至有的时候先知也会说这个犹大比以色列还要更奸诈啊，都不好啊。那么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令，从南国犹大来到北国以色列。神人是什么？神人就是神的人，用新约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就是属神的人。属神的人，或者说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，神人和先知这两个词也是可以互用的啊，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，基本上就是都是传扬上帝话的人。好了，那么他从南国犹大来到北国，在列王记上13章第一节说，那时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，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，坛哪，坛哪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，他必将秋坛的祭司，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，杀在你上面，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。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，这坛必破裂，坛上的灰必倾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。这个神人啊，或者这个替神说话的人，千里迢迢从南国上到这里，就是来踢馆的，就是来找麻烦的。罗波安是南国的国王，耶罗波安是北国的国王，耶罗波安也是比罗波安要能干得多，他是率领十个支派离开了犹大支派，到北国就是自立为王了。那么他很聪明，他要得到百姓的支持，他要百姓不往南国跑，他就自己设立了一个坛。那么设立这宗教的仪式里面有一个呢，就是要在坛上面献祭。那么这时候这个神人说，这个坛会破裂，这个坛将来上面会一堆死人骨头。那么约西亚离这个时候有300年，但他现在预兆了，说的就是不吉利的话了啊！我们开光之礼，你应该说几句吉利话哦，这个丰富啊，香火鼎盛啊等等，没有，他说耶和华会让你们这个坛上面堆满了死人骨头，然后你这个坛会破裂。那耶罗波安王听到这个人在这里踢馆，他就伸手指着这个神人说，抓住他，和合本说拿住他吧。这一伸手出现了一个神迹，他的手就枯干了，不能弯回了啊，这样了，不能动了。然后坛也破裂了，坛上的灰也倾洒了，就如同神人奉耶和华命所设的预兆。但是大家没有想到来的是这么快，王很知趣，他知道他做错事了，马上就对神人说，请你为我祷告， 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，使我的手复原。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，王的手就复了原，人如寻常一样。各位，你要想一想，如果你是这个王，你本来很凶悍的说把他抓起来，然后手就僵住了，然后他为你祷告，你的手就又复原了，你应当有什么反应啊？你应当的反应是向耶和华认罪悔改啊，哎，我今天又经历到了这个神又真又活，得罪不起，得罪了他要你僵就僵，他的神人为你祷告要好就好。他应该注意到，我们在任何事上都应该注意到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可是我们罪人，包括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在任何事上最后想到的才是上帝。这个王没有说，哎呀，我们一起来查考一下圣经，神人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看我不能够随便设立偶像了，我不能随便设立一个宗教了，我还是回到我们祖宗的信仰上吧，我这个手僵了好可怕。王完全没有说这些。各位，你今天到教会来听到，如果你看的是，哇，我很喜欢这个教会，哇，这个教会的音乐非常好，哇，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非常的热情，这个教会的爱宴非常好，这都是好事，这不是坏事。哦，我很喜欢到这个教会听他的音乐，甚至这个教会的牧师讲道讲得很好，我很喜欢听。各位，这都不是上帝要的最重要的。我们到教会是敬拜上帝的，音乐好听很好，道讲得好更是好，但是重点不是说这个牧师讲得好，而是我在教会里跟其他人一起敬拜上帝，这是最好，你能抓到这一点就好了。其他的每一件事都是这样，两点之间直线最近，可是从我们的信仰来讲，两点之间一定要透过上帝才能有一个好的关系，夫妻、亲子、主仆，每个都是这样。你要跟人家关系好，你跟上帝的关系要好。我不是说我们言必称上帝，每讲一句话都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不是把属灵的口号一直放在嘴上，但是我们的心里要凡事仰赖、定睛仰望、盼望、喜悦、祈求、敬畏我们的上帝。耶罗波安王是一个政治家，他很聪明，但是他在属灵的事上一点都没有意识。他只有说，哎，我请你回皇宫吃一顿饭吧，加添心力，我也会给你很多的赏赐和报答。神人很严肃的对王说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很严肃，你把你的宫殿一半给我，我也不跟你去，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吃饭，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喝水，因为耶和华告诉我了，我那么远走那么久的路来到这个地方，说的就是这个坛惹上帝的愤怒，有一天会堆满死人骨头，这个坛会破裂，我就是说了这句警告的话，神说你就马上离开，你离开了不可以在这里吃，不可以在这里喝，你就是赶快走。神人就走了，他很快的就离开了。好，整个这一段故事我们现在要开始问了啊，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为什么神人为什么要来北国？因为北国没有人传讲神的话，耶和华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，我们的上帝到今天都是要使他的有关他的信息传遍天下。我们都知道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但是万民要做主的门徒，必须万民听到主的信息。你没有听到，你不能做他的门徒的。你听到了，被这个话喂养了，提醒了，得力量了，慢慢操练，你能成为他的门徒。要听神的话，要传神的话， 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：人饥饿非因无饼，人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是我们生命的水，生命的泉。当耶和华的话可以听的时候，我们不听，有一天人会到天涯海角想要找到耶和华的话，找不到了。他们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来往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约翰福音有一句话也是叫人非常难过，从那天以后，耶稣在他们面前就隐藏了。这个平常不愿意听主的话，到有一天你要找主的话，没有办法找到。当然如果神怜悯你，神还是会让你知道的，只是这是经过一个很痛苦的阶段。第一个问题，神人为什么要来北国？因为北国没有人传讲神的话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北国没有人传讲神的话？为什么北国没有神的先知了？因为国王要设立另外一个宗教，好强化他的统治，他不允许神的先知来讲。当时国家分成两个国家了，但是中心还是在耶路撒冷。北国的百姓还是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那个大节。他去过那个大节，耶罗波安王就想，这百姓每年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，虽然他们也没有好好敬拜上帝，但他起码还回去。耶路撒冷对他有向心力，这百姓对我不会够忠心，所以呢，我要设立一个神坛，让百姓说，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，你们就在这里敬拜吧。这个我们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形，如果一大堆的人，的确是一大堆人，每年要跑回福建去拜那个妈祖，好像有点落叶归根的意思，那执政者当然不安呢，所以我们这几年也就大力提倡在本地妈祖巡境，这都有政治的考量。耶罗波安也是有政治的考量，他设立另外一个宗教不是要敬拜上帝，他是要有政治的考量。我们问第三个问题了，为什么神人要沿着坛？坛啊坛啊，你要破裂哦，你上面的灰会倾倒。为什么神人沿着坛而没有责备王呢？因为坛比王还更听神的话，神叫他裂他就裂，王不听神的话，讲了等于突然返回一样。第四个问题，这王这么坏，不认识上帝，而且带领百姓拜一个假神，为什么耶罗波安王要被神医治呢？因为要在审判的时候让耶罗波安王无可推诿。神医治，神听祷告，神行奇事，不一定是件好事。经历的人如果没有更加的信靠上帝，没有更加荣耀上帝的话，那你经历这个只是为你带来更大的祸患。神为什么医治耶罗波安？神为什么对某些恶人好像很好？因为要叫他们在审判的时候无可推诿。好，那么第五个问题，耶罗波安王为什么不信？跟你不信一样，你有更关心的事。耶罗波安跟扫罗一样，他关心的是王位。有上帝吗？上帝能够帮助我更巩固王位就好。各位，神是我们的一切，他是我们的帮助者，但是他也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不是神，是桥，过了河我们就拆桥， 不，神的确是我们的桥，但是神也是我们的目的地，神永远是我们的道路，神永远是我们目的地，不可以过河拆桥，因为拆了桥我们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为什么神人不留下来吃饭？吃个饭有什么不可以？而答案很简单，我们这问题有的好简单，只是叫你去想一想，因为神不准嘛。哎呦，那我们再问，马上就问第七个问题了，神为什么不准，为什么禁止神人在这里吃饭？不可以吃饭，不可以喝水，赶快讲完话就走。神要让我们这些读者，让所有人都知道神对这个地方的假宗教的厌恶。你是我的仆人，来到这里因为我要你来传讲，你就来传讲，传讲完赶快走，吃喝都不要。各位，今天神不是一定照字面上给我们这样的规定，但是神的心意是这样，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容易背离上帝，任何东西都容易吸引我们远离上帝。求主帮助。保罗说，我凡事都可行。我们基督徒有自由，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度是那么的大，但是保罗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。我们什么都可以做，做错了认罪悔改，主也赦免了，但是我们不是什么事都去做，我们做造就人的事，我们做造就自己的事。求主帮助，你要知道神对假神的厌恶，你知道好叫你生活中远离偶像和假神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会加增。好，这个神人完成任务了，赶快走了。十一节，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，他儿子们来，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。父亲问他们说，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？儿子们就告诉他，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。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说，你们为我备驴，他们备好了驴，他就骑上。十四节，去追赶神人，见他坐在橡树底下，就问他说，你是犹大来的神人不是？他说是。老先知对他说，请你同我回家吃饭。神人说，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，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，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，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，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。老先知对他说，我也是先知，和你一样，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，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，叫他吃饭喝水，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。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，在他家里吃饭喝水。我们问第八个问题了，为什么神人坐在树底下？你说为什么？如果你真的想不到，这个问题太简单了，我就跟你讲，因为神人又累又饿又渴，他恐怕快走不动了。神的仆人是很辛苦的，有的时候很荣耀，可是那个荣耀代价很高的。如果你不是真的被神呼召，不是主来激励你，真是不要做服侍神全时间服侍神的工作，这是最好的工作，但是也实在是很辛苦。神对神人说，你去，你到北国以色列那里，到伯特利那里，在那里说如此这般，然后赶快回来，那个地方太肮脏了，我不要你去，也要你去只是传讲话，然后马上就回来。 不要吃不要喝，甚至不要走原路，免得人家认得你了。这路要走好久哎，没有吃没有喝。你现在能够想到当王说请你到宫殿里来吃一点东西，我要给你一点赏赐，神人多么难拒绝啊！吃饭喝水这不是罪恶吗？天父你的要求也稍微多了一点吧，我衷心的不惧怕的把你要我讲的信息讲出来了，我也责备到了，话也表达清楚了，他不悔改是他的事，我吃点东西供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各位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他实在很想吃很想喝，在他很想吃很想喝的时候，哎呀，现在老先知来找他说你回我家，不行哎，神说不可以，天使来跟我讲了，我跟你一样是先知，天使跟我讲上帝的命令改变了，因为你，我不能多讲什么，因为经文里没有讲，不过他可能说哎呀，因为你传达的很好啊，你的神迹也行得很对啊，所以神说你辛苦了，就吃一点喝一点吧，可以回去了。各位，神人真是天下最想听到的话就是这句话了，你可以吃一点喝一点，你假设你几天没喝水了，还不及这个神人这么辛苦走这么远的路，神说你不可以在这里喝水，好严格。然后现在有人说天使来了，上帝觉得你做得很好，改变了，你可以吃喝了，当然回去。好，我们又要问问题了，他坐在树下又累又饿又渴，老先知骗他，老先知为什么要骗神人？我看到的一个普遍答案就是他嫉妒，他是神的仆人，可是传讲上帝的话给国王给百姓，居然神不用他，神用老远的地方南方的一个神人，他想到自己以前的光辉例子，现在神不用他了，那他想打击这个神所用的。各位，我觉得这样的答案可以考虑，但是可能可以有更好的解释。他嫉妒吗？看起来后来神人死，对，他死了，当神人死了以后，老先知是很悲哀的，这让我们也很感触，他为什么要骗神人？我自己这样想，神要我们这些读者学会一件事情，神要当时的人学会，神要历史历代人学会认识一件事，要先知学校的学生记得这件事，要团契的负责人记得这件事，要牧养的人记得这件事，神学生要记得这件事。如果我们传扬神的话，包括教小孩子，包括教我们的家人，如果我们要传扬神的话，我们必须坚定的相信神的话是可靠的，而且不改变的。再不合理的要求，如果神的话是这样讲，神对你是这样说，你就只好接受，千万不可以体贴肉体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饿了想吃，渴了想喝，困了想睡，各位，这没有不好，这是神造我们，我们有这个需要，肉体的需要要供应，但是不要体贴肉体，也就是不要让他成为你的主宰，你要成为万事的主宰，因为你是代表主在治理万事的，你一定要高举 信靠神的话，你一定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。我们要肯定一点，神可能从人来看，他可能改变他的做法。圣经上讲过好多次，我曾经说你们怎么怎么样，现在我不要这样说了。再过40天，你以为要灭亡了？哎呦，神改变了，看到他们悔改了。从人来看，神完全可能改变他的做法。虽然在他永恒计划中，这个改变也是在他的计划中的，但是我们不去管这个。我们神可能改变他的做法，但我们要怎么判断呢？各位，我们生活中到底该做这件事还是要做那件事呢？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你看到这里，尤其后来神人死了，你会不会替他喊冤呢？是老先知惶恐他，骗他，有天使来跟我讲的啦。那该死的是老先知，不是神人呢。神人被骗，他说是天使来跟他讲的。各位，我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。我承认我们在揣摩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很难决定，很难下决心说怎么样才对。但是各位，我觉得我们总是想到一点，一方面我们不管怎么推测神这件事上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一定相信他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，而且神不是忽是忽非的，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。第二个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讲的，不要体贴肉体哦。同样两件事可以做，体贴肉体的那个做法最好是不要去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苦行僧，我们不是禁欲主义，但我们的确是希望讨主的喜悦。罗马书8章第5节，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注意啊，与神为仇。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各位，你想讨神的喜欢吗？不要做一个属肉体的人，你要做一个属灵的人，让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是属圣灵的。你有基督的灵吗？基督的灵在你心里吗？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约翰一书2章15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。不是世界不好，是我们爱世界，如果就把上帝放在一边了，就不好。你说，哦，那我们大概7分爱世界，93分爱上帝吧，或者50分爱世界，50分爱上帝吧。不不不，我们是绝对的爱上帝，全然的爱上帝，不给世界留任何一分。但是我们在爱上帝的心态意愿当中，我们也享受也使用神在世界上给我们的，包括肉体。所以好好的看守、照顾、保养、顾惜你的身体，你的眼睛、你的耳朵、你的血压、你的血糖，这些都是属主的，让它有一个最好的状况。我们保养顾惜，但是为的是好好的服侍主，也好好的在服侍主中间有享受。世界是美丽的，是上帝造的，我们可以欣赏，不管是自然界的 或者是人文界的，不要以为自然界的比较好，大山大河大江大海就是神喜悦的，博物馆啊图书馆就是神不喜悦的，不不不，都是好的。但是这些好必须服在对上帝绝对的信靠，全然的信靠，全然的盼望，全然的喜悦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世上的情欲要过去，遵循神旨意是永远长存的，信靠他。好了，他们回来吃饭，13章20节，二人坐席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。两个人在那里吃的好好的，耶和华的话临到那个先知了，他就对那个神人说了，刚刚还在谈得很愉快，他就马上传耶和华的话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违反了耶和华的话，你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，你居然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，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。好无理哟、哦！我得到耶和华的话了，吃完饭再讲嘛，倒胃口哎。这段经文这样记载下来，老先知这么无理，我想是要神话语的出口者学会有话要直说。你可以打比喻，但是神要你讲的要讲出来，任何的东西都比不上神话语传达的重要性。所以他就尽快的讲，告诉他耶和华会处罚你，你在不可以喝水吃饭的地方你吃了喝了。各位，哪个地方是不可以喝水不可以吃饭的地方？神这么严厉啊，吃饭喝水还要有特别的地方啊。你再想想看，这个神人亚当夏娃，以色列人在旷野，有多少人的堕落是来自吃喝的？吃喝我向来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，能吃能喝有胃口真是享受，神让食物这么好吃也真是享受，就是因为它这么好，我们就太享受了，所以我们中国人民以食为天，人以食物为我们的神。各位，我们不是以食物为我们的神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不是不吃不喝，耶稣的神迹很多跟吃喝有关，我们纪念我们的主也是用吃喝，你们每逢吃喝，吃着饼喝着杯，其实有些地方就是吃喝的时候，要纪念你们的主，让我们好好的吃喝，让我们好好的享受神给我们肉体的一切合法可以享受的，感谢他，只是他是我们的主，他的话比吃喝要重要。你是传神话语的，你是听神话语的，你是教主日学的，你要慎重啊。23节，吃喝完了，老先知为所带来的先知被驴，他就去了。哎，奇怪哈，神人都没有讲什么话哎。神人在老先知站起来说，你怎么不听上帝的话？神人没有发脾气，是我早就发脾气，是你骗我的，是你跟我讲上帝要你把我带回来的，你怎么现在说我违反了上帝的意思？神人没有说哎，神人好像觉得哎呀，真的我被责备是对的。他骑在驴背上，这也算是很好的事了，本来是用走的，现在骑在驴背上。24节，他就去了，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， 将他咬死。狮身倒在路上，驴站在狮身旁边，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。有人从那里经过，看见狮身倒在路上，狮子站在狮身旁边，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。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，就说：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，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，狮子抓伤他，咬死他，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。这个老先知讲的每一个字都很对耶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嫉妒，我不知道神为什么没有使用他，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，他讲的是对的就好了，我们能够学会这些功课也是好的。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：你们为我备驴。他们就备了驴，他去了，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，驴和狮子站在狮身旁边。你看这都重复了，就是一个图画不动的，很奇怪，狮子驴都不动，真是好像给人家拍照一样。狮子没有去吃狮身，也没有抓伤那个驴，为什么这么安静啊？使徒行传13:41，主说：你们这轻慢的人，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要观看，要听，要明白。这幅图画，这件怪事，这件我们觉得不太公平的事情，该被咬死的是老先知，不是神人。该同情的是神人，他那么辛苦。可是你记得他的使命是什么吗？他的使命是要对北国全国的人讲，上帝的话是不容动摇的，上帝的信实是不容怀疑的。他既要传讲这个，神就让他的故事，让他所经历的，把他所传讲的话更加倍的坚定了。当以色列人远离了上帝，神的手宽大赦免慈爱，但是一定也会报应，如果人不肯悔改的话。神人死了，老先知说他奉耶和华命，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里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然应验。神的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33节，这事以后，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，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，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，立为丘坛的祭司。他根本不觉得这是一件小事情，只是百姓非常的热衷于这个宗教活动，我就立个祭司嘛。对他来讲，根本宗教只有在服从政治、变成政治的工具的时候是有意义的。他不认识上帝。34节，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，甚至他家从地上除灭了。各位，我们再去想一下，免得我们也走同样的道路。我们再去想一下，那个神人多么忠实，我也不知道训练了多久，训练出来这么一个神人，能够传讲上帝的话，能够忍耐，肚子饿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有东西可以吃，又不能吃，这真的好难过。坐在橡树底下，他累啊。然后喜从天降，好消息，神改变了，你可以吃了。 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神改变他的做法安排，这是有可能的，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应该怎么配合，也没有那么难。不要体贴肉体，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做。我们刚刚说神改变了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拿书里面，耶和华看到尼尼微城的人后悔了，悔改了，他也后悔了。就原文用的字是一个字，后悔的意思重要就是改变了做法，改变了方向，转向，不一定有那么多悲戚的那个成分。上帝怎么会改变？上帝不会改变，但上帝爱人，给人机会。各位，你看到上帝的改变叫约拿非常的生气，他不愿意看到这件事，因为他是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，他希望尼尼微城不悔改而灭亡。所以再一次，不要体贴肉体，不要体贴自己的想法。我们当然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意见，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，但是我们自己的意见，我们的想法必须是最重要，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上面，对上帝话的敬畏上。所以这个我一直觉得很难理解的经文，如果越想到神神圣不可侵犯，神的话是我们最高的标准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。我是同情这个神人，我是求主让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，但是我想不管是这个神人，或者你我，或者彼得，或者大卫，或者摩西，没有人不犯错的，除了耶稣以外，没有人不犯错的。我们犯的错就是体贴肉体，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不体贴肉体，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对天父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我们就没有救恩了，我们就没有幸福和快乐了。得着生命要丧失生命，为主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不要让这个神人白死了，让他的死成为我们的见解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实在是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怜悯恩待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有很多的为什么，我们有很多的疑惑问题，求主扶持，在基督耶稣里只有一事，你的话，你的旨意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在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